威胁辽国民众百年的痛，未爆弹。
哇，你们看这一则报道，虽然越战结束已经是距今30多年前的国际大事，不过在越南、辽国等国境内，美军过去采取大规模地毯式轰炸所遗留下来的未爆弹数量庞大惊人。
什么是未爆弹呢？
就是还没有爆炸但随时有爆炸可能的炸弹嘛。
据说在越战期间约有200万吨地雷被运到辽国，目前还有40%没有取出，导致当地人民因为误触未爆弹而死伤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成为无辜的战后冤魂。
辽国在哪里？这个国家的名字好奇怪哦。
过去辽国的国名叫老抓，是越南、泰国的藩属国，也曾是法国的保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数度成为列强的殖民地。目前的辽国是中南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首都永贞，国土有236800平方公里，约6.5个台湾面积，全国人口大约是500多万人，属于共产国家。
我知道，老师上课有说过，2005年辽国平均国民所得是460美元，约为新台币14982元，是中南半岛内较为贫穷的国家。不过辽国拥有丰富的历史古迹，旅游业已经成为辽国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了。
老爷爷，什么是越战呢？
为什么越战留下的未爆弹会埋在辽国呢？
越战顾名思义就是在越南发生的战争，为什么越战会波及辽国呢？这是因为辽国和越南互为邻国，在军事及经济上又需要外国支援，所以辽国一向和越南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越战期间，像是辽国、高棉，也就是柬埔寨等越南邻国，也无可避免的被卷入这场浩劫。
辽国的乌龟应该也很可怜呢。
对呀，越战不仅使得越南国内生灵涂炭，人民日子很难过，甚至连原来殖民越南的法国和世界强权美国也被迫加入了这场战争中。美国加入越战之后，不仅策动越南政变，推翻了柬埔寨原有的政权，也破坏了柬埔寨和辽国原先的中立国地位，也使得越战的战火蔓延到柬埔寨和辽国。
没想到会影响这么多人，一个地区打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说来真可怜，在辽国受未爆弹之害最深的地区，往往就是最贫困的地区。当地平民努力变卖收集到的金属物质，于是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未爆弹上，甚至大家一起筹集资金购买金属探测器， 以便搜寻到更多的未爆弹。
那没有穿上安全的防护设备不危险吗？
没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设备，若是在收集变卖过程中未爆弹突然爆炸的话，往往造成惨重的伤亡事件。对这些贫穷的人而言，收集未爆弹就是一场不得不和死神赌博的生存游戏。
我知道除了变卖，很多民众私自收集未爆弹的目的是因为物质资源缺乏，所以改造加工拾得的未爆弹就可以制成烟灰缸等器具，或者添加煤油变成灯具。不过在一般人眼中，这种行为还是充满了高度危险性呢。
这种未爆的炸弹还有多少是没有被清除出来的啊？
美军在越战期间利用各种轰炸机在辽国投下大量的弹药，然而却有三分之一的炸弹并没有爆炸，深深地威胁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辽国政府希望美国可以正视这个问题。自从辽国于西元1996年开始展开搜索未爆弹的工作，目前已经发现超过80万枚未爆弹。尽管有大约900名工作人员参与辽国清除未爆弹的计划，每年编列合计大约430万美元，大约是1亿3900多万新台币的预算呢。不过因为除弹设备老旧，如果要完全的彻底清除，可能还需要50到100年以上的时间呢。
哇，这么多，那住在这个地方不是太危险了？唉，战争就是那么可怕。
老爷爷，越南为什么会兴起战争呢？
简单来说，越战主要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一方是南越，也就是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另外一方呢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指的呢就是越共。由于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一直希望可以统一整个越南，于是暗中支持南方的游击队起来反抗南越政府。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势力的扩张，避免南越遭到共产党的赤化，所以决定出兵帮助南越。不过美国国内对于参与越战的反对声浪高涨，于是美国军队便逐渐地撤出越南。1975年，北越军队出兵攻打南越，使得南越投降，在1976年正式统一。如今越南的战火虽然已经平息了，但是对越南、辽国、柬埔寨的影响却并未终止。像是未爆弹、化学药剂了、地雷以及贫穷、饥饿等等各种问题，仍然像野火一样在中南半岛上继续蔓延燃烧。
听起来辽国的人民和小朋友都好可怜哦，战争都过了那么久，大家都还活在战争破坏的阴影中。
老爷爷，你刚才说到南越遭到共产党的赤化，赤化是什么意思呀？
哎呦，月头听得好认真啊。赤化呢也可以称为苏维埃化，是指自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 被共产党推翻之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以红色作为识别的颜色。后来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也都以红色为主色，所以后来共产党化呢就称为赤化。
希望我们住的地方越来越绿化，好像比赤化好多了。